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5:16-20。The Gospel of Mark, Chapter 15, Verse 16-20. 弟兄姊妹翻到以后呢，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我会从15开始读。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16，兵丁把耶稣带到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吐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做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复活的主日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因为你是那位配得荣耀、配得敬拜的主，主，就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愿你的圣灵在每一个你的儿女心中运行，让所传讲的都是出于你的真理，让所听的都从你的真理来受教。主，真愿你的话使我们得着智慧，得着生命，愿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在讲主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以后被捕这个我们已经在马可福音里面讲了，主耶稣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被他的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主，后来被捕，被送到公会去审判，然后又被送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里去受审判，最后被判钉十字架。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主耶稣经过了羞辱、戏弄。那么这一切都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700多年前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的预言，特别是以赛亚书53有关受苦基督的预言，那里精确地预言了主耶稣受难时的情形。因此我们要反复地对照以赛亚书53一起来学习，来更加认识圣经对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启示，启示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福音真理。就如以赛亚书53:3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学习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所忍受的羞辱mockery， 以及这一事件教导我们的真理。今天我们要重点学习的就是受羞辱的君王。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兵丁戏弄羞辱耶稣，第一个就是兵丁戏弄羞辱耶稣。 第二个我们要看忍受羞辱的王，或者说忍受羞辱的君王。最后我们要来看主耶稣为着上帝荣耀的旨意所受的羞辱。主耶稣为着上帝荣耀的旨意所受的羞辱。首先我们来看主这个兵丁戏弄羞辱耶稣。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就是主耶稣在钉死十字架这个过程，他除了受到身体的极大的痛苦，我们下一次会讲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这个身体极大的痛苦折磨以外，主耶稣在被钉死十字架之前他受到了另外一种的痛苦和折磨，就是主耶稣心灵的痛苦和折磨。这个比肉体所受的所忍受的痛苦和折磨更为严重啊，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你身体受的痛苦和折磨是有限的，但是人心灵所受的痛苦和折磨是更为严重的。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学习的主耶稣，他作为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所受的羞辱和戏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受到这个兵丁的羞辱和戏弄。其实兵丁在戏弄羞辱主耶稣之前，主耶稣同样受到了来自犹太人也就是他的同胞的极大的羞辱，或者说主耶稣在被捕受审钉死十字架整个过程都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这个羞辱来自犹太人也来自外邦人。为了便于我们整体的来看，我们先回忆一下之前我们讲到的内容。当主耶稣礼拜四的晚上在克西马尼园被捕之后，在公会受审的时候，圣经在马可福音14章63到65节这样告诉我们，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有人就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才一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他们蒙上眼睛说，你不是先知吗？你告诉我打你的是谁。这就是路加福音22章63节64节说，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睛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的话辱骂他。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送到比拉多那里受审，后来又被转到希律王那里。路加福音23章66节告诉我们说，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又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那里去。这就是我们之前学习过的犹太人对耶稣的戏弄和羞辱。接下来我们要看外邦的兵丁对主耶稣的戏弄和羞辱。16节告诉我们，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的院里，当罗马巡抚比拉多判处耶稣被钉十字架后，兵丁就将耶稣带离了罗马巡抚，就是带离了比拉多罗马巡抚，然后来到衙门的院里。也就是主耶稣在被钉死十字架之前又被带到了罗马政府的大院， 被罗马的兵丁来戏弄和羞辱。这里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以赛亚书53章，预言了主耶稣就像那个被杀的羊牵到了宰杀之地。这里说叫齐了全营的兵，全营的兵有多少呢？按照当时罗马军队的编制，大概是600人左右。那么这些兵不是罗马政府的正规军啊，不是正规的罗马军队，而是在周围地区啊，叙利亚省、叙利亚地区招募的外邦雇佣军，可能主要包括腓尼基人、亚述人和撒玛利亚人。那么这些外邦人、这些兵丁，他们最恨恶的就是犹太人。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正是他们借机会来羞辱犹太人的王。圣经在17节到20节告诉我们，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我们看到主耶稣由兵丁任意摆布、戏弄和羞辱。我们可以结合一下马太福音27章28到29节的经文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7章28到30节告诉我们，他们又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首先，第一个的羞辱，就是他们把主耶稣打扮成王的样子。这里是带引号的王的样子，地上王的样子。他们脱去了他的衣袍啊，这个脱去衣袍也是一种羞辱，然后给他穿上紫袍，戴上用荆棘编作的冠冕。第二个，他们就是用讽刺的话语来羞辱耶稣：“恭喜犹太人的王！”这些兵丁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羞辱犹太人的王。这个王也是犹太人自己把他们的王交给了比拉多和罗马的兵丁。第三个，我们看到说他们拿一根苇子来打他的头。苇子就是芦苇，来打他的头。一会儿我们还会详细的讲。第四个，就是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我们平时如果一个人受到这样的羞辱，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承受啊，都不能承受。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有最基本的尊严啊，最基本的尊严，这是上帝的形象所给。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他不仅仅是一个动作，而是人心里发出的污秽表达出来啊，来羞辱别人啊，脸面代表着尊荣啊，来吐在他的脸上。第五个，就是屈膝拜他。 我们看了主耶稣被羞辱，是用人所使用、人所能使用的最羞辱的方式，语言、行动，人用最羞辱的方式、语言还有行动来羞辱这一位圣洁的没有罪的主耶稣。这就是人所做的。我们看了这一点以后，我们下面接着来看，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二一个就是忍受羞辱的王，或者说忍受羞辱的君王，忍受羞辱的弥赛亚。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一下，马可福音的作者当他在记录主耶稣被捕、被审判、被羞辱、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他用了讽刺对照的手法，用了讽刺对照的手法记录了这一事件，历史事件，就是强烈的突出了真理者和谎言者、圣洁的、圣洁无罪的义者和罪人，突出了那个公义和不公义，突出了那个受苦卑微的义人和骄傲作恶的罪人，突出了那个天上真正的审判主和地上不义的审判官，突出了那个天上真正的君王和地上邪恶的王。这就是马可借着这种讽刺对照的手法给我们清楚地彰显了这样的画面。我们再回到兵丁羞辱主耶稣的经文，十七节说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给主耶稣穿上紫袍，我们知道紫色是当时社会富有和尊贵的象征。我们在学习腓立比书时候，我们知道紫色是当时社会、当时世代代表着富贵和尊荣的象征。那么紫袍也是王、君王所穿的服饰，还有荆棘编织的冠冕，冠冕是君王在登基时候戴在头上的，象征着那个王被加冕，它是权力、尊严、尊贵的象征。啊，那个皇冠，它代表着王的权柄，啊 ，sovereignty， 代表着他的尊严，代表着他的威严。我们知道，君王的皇冠，啊。一般都是用金银宝石贵重的材料做成的王冠，然而这里讲到说是用荆棘编做的冠冕给他戴上。十八节就庆贺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庆贺恭喜。那么在原文中是对王登基时的那个敬拜啊，中文把这里翻译成恭喜和庆贺，实际上是真正的就是在那个王登基的时候对王的这个敬拜。兵丁使用的方式是对做王时敬拜，然而这完全不是出于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而是从人邪恶的心中发出的对那个王的羞辱，羞辱。更为讽刺的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全营的兵丁有600人， 他们都一一的啊，一个一个的来跪在耶稣面前来跪拜他。让我们看到说，他们所敬拜的是他们所不认识的，他们所拜的是他们所不知道的那一位真正的君王。马可用讽刺的方式让我们看到，真正天上的大君王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他自己创造的世界，弥赛亚大君王他降杯要来拯救罪人世人的时候，世上的人却不认识他，不仅不认识他，也不尊重他，也不敬畏他，甚至羞辱他，戏弄他。这就是真实败坏的世界，这就是真实败坏的世界。这位真正的君王，这位义者、圣洁者，他来到自己的世界，他们不认识他，不尊重他，甚至羞辱他，把他钉死到十字架上。这一个败坏的世界，就是把虚假当成真理，用不义对待义，以恶对待圣洁，以羞辱对待那个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他们把耶稣打扮成地上君王的样式，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这位耶稣的确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世界的王，他也是全地的王。马可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讽刺的画面，就是他的冠冕是用荆棘编织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荆棘代表着什么，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荆棘代表着罪的咒诅，代表着罪，是代表着由罪而来的咒诅。创世纪告诉我们，当人类堕落犯罪的时候，因着罪，人就落入了罪的咒诅，地里面就长出荆棘来，人要汗流满面才可以回糊口。这就是我们人类真实的光景。人类犯罪以后，落入了死亡和罪恶的光景，落入了这个荆棘的咒诅当中。然而，谁又能够拯救人脱离这个罪和死亡的咒诅呢？人因着犯罪落入了死亡和罪恶的咒诅中，但谁又能脱离人，使人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咒诅呢？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只有这一位圣洁的、无罪的大君王耶稣基督，他才有能力使罪人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咒诅。罪人用的是一个羞辱的、咒诅的方式，用荆棘给他做冠冕来羞辱他，岂知道这一位大君王来了，他正是要把人带离、拯救、脱离这个荆棘的咒诅，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咒诅。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说，只有真正的王弥赛亚，他才有权柄、有能力施行拯救。弟兄姊妹，我们人间的常识都知道，当你受到不公义，当你要想脱离一个捆绑的时候，你一定去找那个有权柄的那个王或者审判官才能帮助你，别人是帮不了你， 所以只有那个真正的王弥赛亚，他才有权柄，有 authority， 他才有 power， 有能力，他才可以施行拯救。但是我们记不记，在马太福音26章，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当彼得用刀砍了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的时候，主耶稣是对他怎么说的？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的父为我差遣12多营的天使吗？主耶稣有绝对的权柄，祈求天父差派12营的天使。弟兄姊妹，不用12营的天使，也不用1营的天使，不用那个罗马的兵丁聚齐了有600多人，主耶稣只要祈求父神差派1位灭命的天使。旧约圣经告诉我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只要差遣1位灭命的天使，一晚上就击杀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把以色列民全部的拯救出来。主耶稣有这样的权柄，他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任他们摆布，任他们羞辱，这就是那位忍受羞辱的君王。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主耶稣是为着上帝的荣耀和旨意所受的羞辱。我们看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以一种罪恶的方式、羞辱的方式来戏弄、羞辱主耶稣，他们用邪恶的心来跪拜这位他们不认识、他们不知道、甚至被他们弃绝的那位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弥赛亚耶稣基督。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也就是人类犯罪堕落后，人的灵魂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瞎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怎么眼睛瞎了呢？我不是看得很清楚吗？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肉体的眼睛瞎了，我们是那个灵魂的眼睛瞎了，所以我们不能认识属灵的事情，我们只知道属物质的事情，我们只能看见那个属物体的、金钱的、一切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属灵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眼睛瞎了，我们不认识这位真神。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不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天地、拯救我们的救赎主。这就是我们因为不认识这位救赎主，活在真实的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救赎主，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的基督救赎主。我们在之前福音书讲过，主耶稣在他30岁出来开始传道，3年半的时间里面，在3年半的福音事工里面，福音书告诉我们，主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主耶稣医病赶鬼，主耶稣使瞎子能够看见，使瘸子能够行走，他使死人能够复活，他用他的大能行了一切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主耶稣在被钉死十字架之前，他却忍受了这么多的不公义、戏弄、羞辱。主耶稣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也没有任何的抵挡， 也没有反抗，更没有回应。因此，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所以我们下一次还会讲到十字架。十字架在世人看来，那是一个羞辱和痛苦的记号，这是人类历史上惩罚那个强盗犯、杀人犯在人类历史上最羞辱、最痛苦的一种刑罚。是一个记号。你看，在那个时代，没有人带着十字架的项链在前面，因为那是一种羞辱的记号，一种痛苦的记号。然而，主耶稣却忍受了这一切的痛苦，就是为着上帝的荣耀和旨意的成就。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忍受羞辱痛苦，受死复活，有着几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主耶稣忍受这一切有着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他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和过犯。主耶稣忍受这样的羞辱和痛苦的第一个原因，是为要担当我们的罪恶和过犯，他是为我们受羞辱。第二个，主耶稣忍受这样的羞辱和痛苦，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为要救赎我们，救赎我们这些没有盼望的人。第三个，主耶稣忍受这样的羞辱和患难，是为着要成就上帝永恒荣耀的旨意。他要带给我们福音，带给我们罪人大好的消息，带给我们永生的出路，带给我们上帝荣耀的国度。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忍受羞辱的第一个原因。马可福音的作者用讽刺反合的方式，让我们看到羞辱的根源。那么羞辱的根源，弟兄姊妹想没想过羞辱的根源是什么？羞辱是哪里来的？羞辱的根源是罪恶的丑陋而来的。有多么的羞辱，那个罪的丑陋就有多么的丑陋。羞辱的根源是来自罪的丑陋。当犹太人、外邦人戏弄羞辱耶稣的时候，下一次我们还会整体的讲。我们在这里说的只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实质上包括耶稣的门徒，无论是犹大还是彼得，甚至包括我们今天所有古往今来所有的人，在十字架下面，我们的罪全部的被淋漓尽致的彰显出来。当犹太人、外邦人戏弄羞辱耶稣的时候，正是人的罪恶、丑陋的灵魂、邪恶淋漓尽致的在主耶稣面前一一的显露出来。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说人类犯罪后的光景，就说当人类犯罪以后，我们一个生活的真实的光景。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得很好，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体面。其实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想想看，我们用心灵来想想我们人真实的光景， 我们真实的灵魂深处的罪恶是何等的深重，何等的深重。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人类罪恶带来的败坏，就像薛伯长老刚刚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的不是金钱，需要的也不是科技的发展，需要的是福音，福音。没有福音，那个败坏所带来的那个绝望，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罪恶它不是来自于说我们贫穷，罪恶不是说来自于我们今天科技的落后，罪恶在任何一个发达的国家都有，甚至更加的邪恶。罪恶是来自人败坏、没有盼望、绝望的光景，所以没有救赎，没有救赎。如果没有救赎，没有 salvation， 没有这位 savior 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脱离这个罪恶、败坏和死亡。我们可以有能力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说我摆脱死亡、摆脱罪恶，没有。因为这就是罪恶败坏之后人真实的光景，人从本质里已经改变了。所以人没有能力战胜罪恶，人没有能力得胜死亡，只有那位圣洁的、那位无罪的、那位掌管生命的耶稣基督，他才可以带领你脱离罪恶和死亡，他才可以给你带来救赎。这就是唯一的。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正是预言了这位救赎主到来的目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一节说，我所传的有谁能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以赛亚那时候说，我所传讲的真理你们谁信呢？那个保罗也在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有谁能信呢？耶稣基督也在传讲，按理来说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看到耶稣基督能够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照理来讲耶路撒冷全地的人都应该信耶稣。耶稣基督有没有能力传福音？我想没有一个人再比耶稣基督这个传道更厉害了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信，有谁能信呢？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有谁能信呢？他讲到这位救赎主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第三节讲到他被藐视、被厌弃、受痛苦、常经忧患，这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Insolute Insolution。 我们今天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三军统帅，无论去访问或者在部队面前，都是向他致敬，那代表着王的尊严。可是这位真正的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敬畏他。那么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这位王来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 他来不是为别的，是为了担当我的忧患，担当你的忧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为我受害，为我的罪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得鞭伤，是我们所受的鞭伤啊！因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是为了我们得到医治和平安。先知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是那个羊，走迷失了，偏行己路。羊如果没有牧羊人，我告诉你，羊都不听话。你别以为那个羊听话，羊是最不听话的，羊是最倔强的。你说东它就往西，你说左它就往右，所以要有牧羊人啊！我从小在青海长大，我知道牧羊人。所以那个头羊往哪里走，羊都跟着往哪里走。你知道大卫用的那个东西，打死哥利亚的那个啊，我们小时候就玩，你们可能都没玩过，我小时候就玩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打得非常远啊，我们去捡那种比较坚硬的圆的石头或者土块，把它放在里面，这样靠这个向心力啊甩，能打得非常远啊。牧羊人玩那个东西玩得很准，打那个头羊，让头羊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如羊走迷。羊如果说没有牧羊人管他，我告诉你，羊是必死无疑啊。你要在我们青海这个地方，你去看那个山，有很多的悬崖啊，山沟悬崖很多，那个羊如果走迷失了，一定会掉下去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有牧羊人，没有牧羊人，圣经讲的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我们喜欢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人就是这样。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传道人告诉你这样那样，你总觉得听不进去。我们总觉得我们想的对，那个传道人讲的不一定正确。这就我们真实的光景啊！所以上帝给我们有牧羊人，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最大的牧羊人，就像诗篇23篇所讲的。然而上帝把所有的罪都归到了这位大牧羊人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他被欺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这样不开口。圣经非常的形容，以赛亚先知犹如在十字架上看到了那个耶稣基督。因他受的欺压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虽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了。耶稣基督来受苦受羞辱，甚至被剪除被钉死十字架，不是为别的，是为了你和我的罪，不是为别的，是因为你和我的罪。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使他与恶人同葬同埋，随之他死的时候却与财主同葬。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受这样的罪，受这样的痛苦呢？是因为 上帝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赎罪的祭物，因为他的献祭来免除我们的罪，免除我们的死亡，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办法。上帝没有用那个一枪一炮用刀来逼着你说你今天要信靠这位救赎主，没有，他从来没有强迫我们，而是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刑罚受羞辱，用他的慈爱，用他的恩典吸引我们归向他。所以耶稣基督所受的羞辱的第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为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也就是说他要带给我们永恒的救恩，带给我们 salvation。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在谈到整个主耶稣的时候的一个中心，主耶稣来了就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失丧的人 The lost one， 我们都失丧了，丢失了，他来了就是要寻找我们，拯救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主耶稣说，那个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在旷野拿那个杖，杖上的蛇举起来的时候，代表着拯救。主耶稣说，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就是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这样一个咒诅的记号。主耶稣说什么呢？说要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你相信这件事吗？你相信那个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为你受死复活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你相信这个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你想想看怎么这么简单呢？对我们来说似乎很简单，但是那是上帝永生的儿子受死受羞辱的那个记号。圣经在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每个人大好的消息。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上帝不仅仅是说要审判，更重要的，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要叫他们因信他儿子而得救。圣经告诉我们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十九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罪人最怕见的就是光。弟兄姊妹，世界上的罪都是一样，为什么罪常常被会在阴暗处去做，不让人看见呢？因为罪恶最怕见的就是光。这里讲到说，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基督作为那个真光，作为那个圣洁的真理来的时候，世人因为他们的恶，因为他们的罪，就不喜爱光。圣经告诉我们说，倒喜爱黑暗，定 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弟兄姊妹，真的这样？我不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没有能力，我觉得我每天思想的都是圣经讲的，就是说整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弟兄姊妹，做梦的时候想的都是恶，这就是我们人最挣扎最痛苦的。你觉得说人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在表面上在跟人与人跟亲人接触的时候还像个人，但是我们在背后的时候，我们那种心灵里的恶罪，我们没有办法斩得胜。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不喜爱光，倒喜爱暗。凡作恶的便恨恶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为什么我们不喜爱光？因为我们怕受到责备。圣经告诉我们，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光来吸引我们，喜爱真理的人他就必然会来到光里面。因为光吸引他们，他们就靠近神。这就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真理。最后一点，就是主耶稣所忍受的这些羞辱和苦难，是为要成就上帝永恒荣耀的旨意，就是要带给我们救恩，带给我们救赎，带给我们将来那个荣耀的那个天国，那个荣耀的国度。主耶稣作为荣耀的君王，他从那个天上的宝座降杯，2000多年前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不是在给你这儿讲神话，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你要有兴趣你可以去查考。主耶稣来了，他不仅要担当我们的罪恶过犯，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更重要的是主耶稣他单单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天父上帝在永恒中，在那个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的那个永恒的救赎计划。所以这个 salvation plan 不是上帝临时想出来的一个计划，不是神看到这个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了，哦，我再来个补救办法，不是的，是那个天父上帝在永恒中就预定了这样的救赎计划，就是将来有一天他的儿子弥赛亚到来，要受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来拯救我。那么主耶稣来了，他为了天父这个荣耀的旨意和计划，他必然要受死在十字架上，他必然要承担这样的羞辱和痛苦。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们用围子打他，用围子来打这个犹太人王的头。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每到周末可以看到你们周围的犹太人，无论男的啊，男的无论大小，头上都戴一个什么黑帽子啊？为什么？男人的头是尊贵领袖的象征，这个上面戴个黑帽子意味着他们的上面还有上帝是他们的头，拿围子打头是一个非常非常羞辱的一种方式。马太福音还告诉我们，他们给耶稣的右手里拿了什么围子， 那么为什么要用为字？为字就是芦苇，芦苇啊，弟兄姊妹，你到海边去看那个芦苇，一长长到处都是，随便可以薅一根啊。芦苇代表着一种被最不值钱，一种卑微的东西，植物。而这里恰恰预表了这一位荣耀的君王弥赛亚，他降卑来到这个世间，成为那个卑微的芦苇苇子。他降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降卑到一种何等下贱的程度？弟兄姊妹，我经常讲，人世间我们所受的痛苦，任何痛苦都没有主耶稣所受的痛苦大，任何卑微都没有主耶稣卑微。以赛亚书42章告诉我们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里讲到那个义人耶稣基督，他要将公理，就是上帝的真理福音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说，主耶稣是那个压伤的芦苇。他为什么被压伤？他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说他是将残的灯火，就是他为我们受死。然而以赛亚先知说，他却不被折断。你可以用那个芦苇再打再弄，它不断，而且它不被吹灭。告诉我们什么？这位卑微的君王，他要复活，他要成为那位荣耀的君王，他要带给我们那个复活永恒的盼望。主耶稣如此的卑微，他的卑微是为义受逼迫。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常常是为罪受逼迫，我们常常是因为罪受到了刑罚，受到了逼迫。这位主他是为义，他是为了那个 righteousness 受到逼迫，被戏弄，被羞辱，被钉死十字架，目的正是为了成就天父上帝在永恒中预定的旨意，是为着天父上帝为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是天父上帝爱这些罪人的结果。是为要成就天父上帝拯救罪人、爱罪人这样一个荣耀的救恩，要使万民都要归向他，荣耀他，敬拜他，直到永远。这就是上帝将来给我们的意象。马可福音我们之前学习过，14章36节，当主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向天父上帝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当主耶稣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难，面对这个羞辱的时候，主耶稣祈求天父说，求你把这个苦杯撤去。这是何等大的苦难， 但是主耶稣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教会，我们的主耶稣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为拯救我们，为实现天父上帝拯救我们的计划，他为着义，为着真理受苦受羞，他忍受了一切难以承受的、难以想象的苦难痛苦，才赢得了天父上帝对我们这些罪人罪孽的赦免，是他为我们赢得了这样的 righteousness。 他把这样的 righteousness， 把这样的义归到了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身上，否则我们的罪是没办法被洗除的，是因为基督赢得了这样的公义归到了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身上，才使得天父上帝对我们这些悔改的罪人把我们的罪赦免。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恩典，拯救我们的福音，这就是上帝慈爱的彰显。今天每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基督徒教会，都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来见证传扬践行十字架的真理和福音。所以十字架是救恩之路，是人类罪人唯一的盼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羞辱和痛苦，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的羞辱和痛苦，所以十字架它是一方面是一个羞辱和痛苦的一个记号，是一个 sign， 是痛苦和羞辱的记号。那么这个羞辱和痛苦正是我们罪人的羞辱和痛苦所带来的，它是个羞辱和痛苦的记号。它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我们这些罪人的羞辱和记号带来的。同样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得荣耀的这个记号，所以十字架又是一个得胜得荣耀的记号，是一个救赎的记号。那么这个正是为着我们罪人得救得赎，得到上帝天父，得到天父上帝慈爱拯救的一个恩典的记号，它又是一个上帝恩典慈爱的记号。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教会，我们所要见证传扬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死复活带来永恒荣耀救恩的记号。所以这个时代是要让世人让世界得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 The only one savior， The only one truth， The way， The light。 使世人因着悔改信靠耶稣基督而得到那个真正的光，让他们得到那个真正永生的盼望，这就是福音。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Great mercy， 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到了上帝极大的怜悯，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才有活泼的盼望。这个就是真实的基督受苦受羞辱的真理。所以朋友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真理，得到这样永生的盼望，得到这个福音，你的人生将不会再一样，因为你有了那个永恒，有了永生。当我们的生命跟那个永恒接通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多等何等大的盼望和光明吗？这就是主耶稣带给我们的大好的消息，带给我们的救赎，带给我们上帝永恒的慈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这样的恩典。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因着你所受的羞辱，因着你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着你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赦免了我们的罪，把你的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在天父上帝那面也得到罪的赦免。因着你的复活带给我们永生复活的盼望，使我们今天成为有盼望的儿女，成为有永生的儿女。这一切都是因着基督的恩典，唯有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唯有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盼望和拯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你，阿门。